觉慧终于把文章写完了，可是他一夜没有睡好觉。初一日早晨他醒得迟，他的哥哥唤了他两次他才下床。等到他和觉民匆忙地赶到学校时，已经迟了十多分钟了。课堂里响着英国教员朱孔阳的声音，他正读着《复活》里的句子。觉慧跟别的同学一样，也注意的在听讲。他准备着回答教员的随时的发问。自然，他不能够把心完全放在书上，他还不能不想到明凤。想到明凤时，他还不能使自己的心不颤抖。但是这并不是说他一定要拉住明凤。不，事实上经过一夜的思索之后，他准备把那个少女放弃了。这个决定当然使得非常痛苦，不过他觉得他能够忍受，而且也有理由忍受。有两样东西在背后支持他的这个决定，那就是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的献身热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。一天的功课很快的完结了，在归途中他又受到了矛盾的思想的围攻。他一句话也不说，脸色也很难看。觉民知道他有心事，也就不跟他多讲话。他们终于到了自己的家，走进二门，正遇见冯家接人的轿子出来，两个仆人押送着。轿子里面传出了凄惨的哭声，虽然细微，但是哭声进到了觉慧的心里。他并不分辨这是什么人的声音，他相信那个人去了，永远的去了。轿子带着哭声去了，天井里还留着女佣、仆人和轿夫，他们聚在一起纷纷议论。高中红着脸叽里咕噜的在骂老混蛋，文德在旁边劝他不要乱讲话。觉慧知道他们一定是在谈明凤的事情，他甚至不敢多看他们一眼，就急急的走进里面去了。他们进了里面，一个忧郁的声音欢迎着他们：你们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？问话的是陈建云，他那张瘦脸上还带着病后憔悴的颜色。他正立在街上跟决心谈话，看见他们便向他们走来，决心却默默的转身走入过道，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。我们近来常常是这样，下午只有一堂课，因为不久就要大考了。觉民温和的笑道。他接着问一句：你的身体现在复原了？
哦，谢谢你，我完全好了。
建云勉强笑答道，跟着觉民弟兄走进屋去。他一进屋就在藤椅上坐下，叹了一口气。建云，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不快活呀？觉民问道。觉慧把书往桌上一掷，就走到床前躺下去，并不跟别人说一句话。
这人生太悲惨了。
建云痛苦的摇头说。觉民忽然想起建云常常说的，也许是身体弱的缘故吧，不然就是很早死去父母那句话。便带点同情的口气劝道：建云，我劝你还是把心胸放开一点，不要只想到那些不快活的事情。
哎呀，太悲惨了，太悲惨了。
建云好像不曾听见觉民的话，只顾说下去。
我无意间到你们这儿来，碰见他上轿，听见他的哭声，看见他挣扎的样子，我的眼泪也流出来了。这究竟是一个人呢， 为什么人家把它当作东西一样送给这个那个？
你说明凤的事情吗？杰明感动地说。
明凤？
建云抬头看了杰明一眼，怨愤地说。
我说的是婉儿，教子刚刚出去，你们没有碰见吗？
婉儿？
那么明凤没有嫁？
觉慧马上从床上坐起来，惊喜地问道。
明凤？
建云说了这两个字，又停住，把他的茫然的眼光望着觉慧，然后低声说，
他投湖自尽了。
怎么？明凤自尽了？
觉慧恐怖地站起来，绝望地抓自己的头发。他在屋子里大步踱来踱去。
他们这样说，他的尸首已经抬出去了，我也没有看见啊。
我明白了，明凤自尽了，所以爷爷用婉儿代替。横竖在爷爷的眼睛里，丫头都不是人，可以由他当做礼物送来送去。看不出明凤倒是一个烈性的女子，她倒做出这样的事情。觉民半愤怒半惋惜地说，
可是这样一来就该婉儿倒霉了。
建云接着说，
看见她挣扎的样子，不论哪一个人也会流眼泪的。我想她也许会走明凤的路。
想不到爷爷这样狠心，一个死了还要把另一个也送出去，人家好好的女儿为什么要这样的摧残？觉民愤怒地说，
告诉我明凤是怎样自杀的。
这些时候，阴沉着脸不说话的觉慧忽然走到建云身边，抓住他的一只膀子疯狂地咬着，说了上面的话。建云惊愕地看了觉慧一眼，不明白觉慧为什么这样激动，但是他依旧用他的感伤的调子答道，
我不晓得啊，恐怕就没有人晓得，据说是老赵在湖里看见了他的尸首，找人把他捞起来抬出去就完了。哎，这人生这世界太悲惨了。
觉慧单单地望着建云的带病容的瘦脸，忽然他粗暴地放开建云的膀子，一声不响地跑了出去，留下建云和觉民在屋里。
觉慧有什么事情啊？
建云悄然地问觉民。我现在开始明白了。觉民点头自语道，
你明白了，我倒不明白啊。
建云说着便把头埋下去，他永远是那么小心，那么谦逊。
你还看不出来这也是爱子在作怪吗？
觉民愤怒的大声说。没有人回答他的话，屋里是难堪的静寂，窗外偶尔响起脚步声，好像脚踏在人的心上一般。又过了一些时候，建云才慢慢的抬起头来，用他的茫然的眼光把屋子的四周望了一下，喃喃的自语道，
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觉民站起来大步在屋里走了一阵，忽然在方桌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了。他把眼光送到建云的脸上，两个人的眼光遇到一起，他们在眼光里表示了一些阴郁的思想。建云又把头埋下去。
都是为了爱，
觉明苦恼地说。三弟跟明凤的事我现在明白了，我以前就有些疑心，
想不到会有现在这样的结局啊。
我真想不到民凤的性子这样烈。可惜得很，如果他生在有钱人家，他……觉民似乎说不下去了，他的脸上显出挣扎的表情。过了几分钟，他又用激动的声音说，都是那个爱字。大哥近来瘦多了，他这几天很忧郁，这不也是为了爱吗？爱，我想爱应该给人带来幸福，但是为什么却带来这么多苦恼？他的声音颤抖着。这时候他想起了自己的事情，他差不多要为自己的前途悲哭了。在他的眼前隐约的出现了将来的暗影，他的大哥的一生就是他的一个榜样。建云不知道觉民的悲哀的原因，以为这单是由同情来的，同时他自己的心事也被这一番话引起来了。他的生活里的悲哀比任何人的都大，他更需要着别人的同情。许多时候以来，他就怀着满腹的悲哀，找不到一个人来听他倾诉。他永远以为自己太渺小，太无能了，跟任何人都比不上。他过着极其谦逊的生活，他永远拿一颗真诚的心待人。然而，他在各处都得到轻视和冷淡。虽然他偶尔也曾得到一点同情，但这也只是表面上。不过他已经觉得受之非分了。他在践踏中生长起来的他，确实不曾抱怨过生活，而且甚至对轻视和冷淡也是平静的，或者更可以说是胆怯的忍受着。他在这种情形里过了许多年，现在他看见觉民对别人的不幸竟然表示了这样深的同情，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个可以听他倾诉的人。于是在他的内心藏了许久的话变成一股力量，开始来推动他了。他鼓起勇气试了一次，终于开了口。觉民，我有话向你说。他又停顿了一下，看了觉民一眼，遇到觉民的温和的眼光，他才接着说下去。我这次大病过后，不晓得为什么缘故，时时想到死。固然，像我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，不过我却有点怕死。你想，活着是这样的寂寞可怜，死了更不晓得会怎样的寂寞可怜。没有一个人来哭我，来看我，孤零零，永远是孤零零的，多么寂寞呀！哦，这次大病中，曾你们弟兄好意来看过我几次，这几次我是永远记得的，我多么感激你们！哎呀，这些事情还提他做什么？觉民听见这番话，倒觉得惭愧，他想把话题支开。我一定要说，觉民，如果我这一生值得你同情的话，你肯答应将来我死了以后，每年春秋两季到我坟前来看看我吗？他凄凉地说。简云，为什么你只是说这种不愉快的话？你不看见我们的痛苦已经够多了吗？虽然是责备的话，但声音却是异常温和。建云用手揉了揉眼睛，又接下去说，我一定要说，我一定要把我的事情告诉你，现在只有你可以听我的倾诉。因为大哥有大哥的悲哀，绝慧也有绝慧的悲哀，我不能够再把我的悲哀给他们加上去。我爱上了一个人，我自己也明白这是非分的爱，我晓得他不会爱我，
我晓得像我这样的人配不上她那样的女子。我常常对自己说，不要做梦吧，你为什么要爱她？像你这样的人还值得人爱吗？抛弃你这绝望的爱吧。然而事实上，我却不能够，我不能不想他。听见他的名字，我就止不住的心跳；看见他的脸，我就像受到了一次祝福。我常常暗中唤着他的名字，有时候这个名字就可以安慰我、鼓舞我，但是有时候这个名字又给我带来更大的痛苦，因为我一念这个名字，我就更热烈的想到他，我恨不得立刻跑到他面前，把我的爱情向他吐露。可是我又没有勇气，我这样一个渺小无能的人，怎敢向他吐露我的爱情呢？我不晓得为什么像我这样在践踏和轻视中长大的人也会有爱的本能，我为什么又偏偏爱上了他？他又是那么的高洁，我连一个爱字也不敢向他明说。这种爱，这种绝望的爱，给我带来多大的痛苦。自然这是我自己的错，我不能够埋怨他，他一点也不知道。我整天被这种绝望的爱折磨着，我每次到王家去，我总要望他的窗户，有时候他在家，我看见白色的窗帘，他给了我多少幻想，多少美丽的幻想，我仿佛看见了他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，我好像就站在他的身边。但是这安慰也只是暂时的，因为不久我就记起我的身世，于是我又陷在屋里里去了。他在家里的时候，我听得见他的咳嗽声、谈话声，那是多么好听的声音。那时我要费很大的力才能够把心放在书上，才能够给我的小学生讲解。有时候他在学堂里还没有回家，听不见他的一点声音，我又感觉到寂寞。我为了他把身体弄到坏的这个样子，可是他一点也不晓得，而且也没有一个人晓得。其实他就是小的，他至多也不过可怜可怜我罢了，他不会爱我的。我明白，没有一个女人会爱我，我是一个背不出道的人。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光明，那么多的爱，可是都不是为我而设的，我是一个被幸福遗弃了的人。
他停了停，觉民并不开口。建云取出手帕，揩了眼泪，又把他的谦虚而忧郁的眼光在觉民的脸上扫了一下，然后带着苦笑，慢慢的说：“
觉民，你会笑我无聊吧？我太不自量了，有时候我简直忘记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。我有时候在绝望中，甚至怨恨我的父母，把我生在这样的环境里。只要我换了一个环境，譬如就处在你的地位吧，我也不会痛苦到这个地步了。君明，我真羡慕你。我常常想，我甚至祷告，只要能够处在你这样的处境，像你这样可以随意跟他接近谈话，就是缩短我十年的寿命，我也情愿的。我常常生病，有时候就是为了他的缘故。在病中，我还是想念他，而且想念的更切。我天天祷告，盼望他到我的病房来看我一次。我暗暗的低声唤他的名字，我总希望他有一天会听见。